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在开始讲道之前呢，让我一起低头祷告。亲主，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殿的跟前是去敬拜你。我们更加感谢你让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求你的灵去光照我们，要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又愿意你开我们的心，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心愿你的话语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去更新改变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，阿们。想问大家一条的问题，你在心里面答得了，不需要开声答我的。由这一刻或者最近你心里面经常思想的是什么的事情呢？你记住你现在刚刚想了的，一会儿我会再问回你的。今天我们会一起去看启示录四章一至十一节，留了个一字，让我们一起在当中去学习这一场天上面的敬拜给我们有什么的启示，给我们有什么的盼望。我首先讲一下启示录的背景。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主后96年所写的，当时是罗马帝国是由窦米先或者叫多米田这个的凯撒，即是皇帝去统治。这个皇帝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皇帝来的，他称自己为神，要全国上下都要向他下拜，否则就会是被迫害甚至是被杀死的。当时的一班基督徒为了持守信仰的缘故，他们拒绝敬拜这位的罗马皇帝为神，所以遭到极大的迫害。有些是放在野兽的洞穴里面被野兽咬死，有些是在身上被淋了一些易燃物体，然后好像挂十字架一样吊起来，还要放在皇帝的花园里面活活的烧死，被当时的皇帝是看着的。保罗和彼得都是因为受逼迫而被判死刑。在这个这么穷凶极恶的皇帝统治之下，当时只有40000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致死。而当时的提摩太被以弗所的监督和一班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打死。约翰，即是启示录的作者，就被放逐到去拔摩岛上，和家人分开，长期在那里做苦工。当时约翰已经80多岁，但仍然都要受苦。神就将异象启示给他，要他写低，为神作见证，目的是要安慰受迫害的信徒，也是让教会在那段这么可怕的日子仍然可以坚守，仍然可以稳立和圣洁的生活，期待主的再临。整卷的启示录有22章，按照第1章19节这样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、现在的事和以后将发生的事都写下来。启示录是分了3段的，第一段就是好像经文这样说，所看见的事其实是讲荣耀基督的异象，是第一章。第二部分就是现在的事，是第二、第三章。第二、第三章是写给失间教会的信。第三部分是由第4章至到22章，是讲紧以后将发生的事。启示录的题材又是书信，你看到第2、3章是书信，又是预言，又是启示或者天启文学。怎样为之是启示和天启文学呢？在启示录里面是用了很多的异象和梦境来表达上帝要传递的信息，透过一些的象征语言或者 symbol 来解释属灵的事，例如耶稣会被描绘成为羔羊，教会就描绘成为灯台上的灯。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刚才讲过，就是他讲论统管万有的基督。接着第2、3章就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。 之后约翰就带我们去看以后将发生的事，场景就从地上转到去天上，就进入我们今天所看的第四章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我观看，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，我头一次听见的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这里来，我要把此后必须发生的事指示你。圣灵带约翰去到天上，去看见天上开了一道门，于是他就开始从天上的角度去看了。神的声音这里讲到好像号角一样，神就用号角的声音邀请约翰进到去天上面，给他看到天上的景象，就将要把此后必须发生的事指示他，因为他要约翰将看到的事传扬出来，让人知道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人物，其实都是见过天上的门开了，譬如创世纪28:11-12里面的雅各，11-12这样讲到，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，就在那里过夜，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就躺在那地方。他做梦看，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，看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，上来上去下来。经文描写雅各其实当时已经是走投无路，但是他在梦里面见到天梯，就是他这么艰难的时候，就神为他开了天上的门。刚刚刚才我们所唱的《生命圣诗》与主更亲近，其实就是以雅各的梦为题而写成的。当地上的事很烦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举目观看，你会不会看到天上的一道门是为你开呢？去到第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在天上面，约翰首先看到的都是看见，是一个的宝座。宝座象征着权威，而坐在这个天上宝座上的人一定是很有权柄的，是统管万有。不单单是有权柄统管万有，亦都是可以审判世上所有的东西，连地上的君王都要接受这位天上宝座者的审判，因为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宝座这个词语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出现了44次，而第四章这一章亦都总共出现了11次。约翰要将我们的眼目聚焦在宝座上面，我们去继续看宝座上面究竟是怎样。另外就是如果你有留意的话，约翰没有讲到这位坐在天上面宝座的人或者是的物件是什么名字，因为犹太传统是不会随便称呼神的名字的。第三节，我们继续看约翰怎样描写呢？那坐着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彩虹围着宝石，光彩好像绿宝石。约翰看到那位坐在那里的不是一个的形象，而是好像宝石一样那么璀璨夺目的一团光。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就被形容为好像宝石那么光亮，那么没有瑕疵，那么圣洁，那么尊贵，同埋咁荣耀。约翰之后睇到神嘅宝座被彩虹围绕，彩虹象征住神嘅救赎、神嘅赦免。如果你记得嘅话，彩虹亦都系对挪亚嘅应许，系神恩典一份嘅确据，表彰神嘅信实系何其伟大。佢亦都系一位守约施慈爱嘅神。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，绝不失信。同时这个宝座也是审判的宝座，是审判世人的罪恶。但是当我们想到挪亚的时候， 我们又知道这个宝座亦都是对世人的怜悯、宽恕和爱。我很喜欢的 Eric Clapton 一首的歌叫 Tears in Heaven，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。最吸引我的呢，一开始下即当我未听歌词的时候，是开始那些弹吉他手指过巴的声音，是很吸引，是很感动。未开始听已经觉得很感动，当我再看到里面的歌词的时候，是更加感动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Eric Clapton 是怀念他四岁的儿子而写的。是当时呢，他四岁的儿子呢，因为呢一班的因为清洁工人呢不记得清洁的时候不记得闩窗，所以这个小的小朋友呢就堕楼身亡。对他来说呢，很大很大的伤痛。他为了抒发对儿子这份的怀念和伤痛，他就写了这首歌。歌里面呢，是他写他自己想象自己去到天堂，含着泪看到自己的爱意的一个景象。他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歌词的第一句，如果 Eric Clapton 在天上见到他的仔，他问他的仔，你还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？跟着 Eric Clapton 就写，我必须要坚强的撑下去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还未属于天堂。下一段他再问，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紧握我的手？ Eric Clapton 要找到他可以坚强活下去的方法，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暂时都不能够上天堂，因为他未信主。最感动的是，他虽然是不信主，但是他相信天堂上面有和平，他相信天堂上面不会再有哭泣。虽然地上的情景对他来说真的很辛苦，他知道自己脱离不了这个伤感的现实，但他知道他只要努力一日过一日，虽然是困难，但是他相信他会找到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份的空间。一个未信主的人都知道天堂的景象，我们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又有没有思念天上的事？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在想的是我们地上的事，地上的困难、琐碎的事，抑或你真的会有一刻静下来去想下天上的事呢？愿意我们的眼目不是聚焦在地上面的困难、琐碎的问题，而是叫我们好像约翰那样看到天上宝座的荣美。每次的敬拜是渴望见到坐在宝座上面满有权柄、满有慈爱的神，并且相信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，这一刻你所关心的事都是在祂的掌管当中，以致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可以被安慰，得着力量。镜头一转，约翰呢就将我们带到去宝座前。第四节咁讲，宝座嘅周围有24个座位，上面坐住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冠冕。24位长老呢，通常系指以色列嘅12个支派，再加上呢新约时代嘅12个使徒，佢哋呢全部都系神所拣选嘅。佢哋身穿白衣代表住呢佢哋一班尊贵嘅人。喺启示录三章四至五节入面咁样讲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会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穿的。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 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去他的名，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事者面前宣认他的名。这24个长老呢，他们是全部每一个都是着白衣，头戴冠冕，好像这幅图这样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清不清楚。他们呢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全部都是得胜者，将来他们要同主一起去得着王权，一起去管治这个国度、国度。好，我们继续去看第五节。跟着约翰说，有闪电声音、雷光从宝座中发出，宝座前点着七支火炬，是神的七灵。通常看到闪电式的声音和雷光都表示神出现时的威严的景象，代表着神是满有威严，是不可冒犯的。而这里讲的七支火炬，七就是神的七灵，代表圣灵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而七支火炬就代表着教会，圣灵亦都同教会同在。闪电的声音、雷光从宝座中发出，这一切都表征着神审判里面的愤怒，亦都是神怜悯恩典施恩的宝座前所发出，让到是所有藉着基督的宝血被救赎的人可以来到宝座跟前去亲近神。在这里从审判的宝座有闪电声音，是作为向罪恶的世界一个的警告。在启示录里面，当神执行了一切的审判之后，神的宝座就会成为永远生命供应的宝座，在那里会流出一条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长在其中，所有今天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都可以得怜恤、蒙帮助，在宝座前享受主的恩典，是永远享受，和那些被审判不信的人是完全不同。我们继续下去看看约翰怎样形容这个的宝座。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，宝座的周围四边有四个活物，遍体前后都长满眼睛。如同水晶的玻璃海是指和宝石一样那么亮晶晶的形容，而且数量非常之多，形成一片的玻璃海。你可以想象到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。第六节和第八节里面你都讲到四活物是有六个翅膀，身上是长满眼睛。这个四活物身上的眼睛其实是属灵的眼睛，帮助他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瞻仰神的荣美，也是代表他们对世上一切事物看得非常清楚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躲避，任何的事物都在这些活物眼中无所遁形。他们有六个的翅膀，代表他们可以很迅速也很准确地去执行神的计划。接着下来第七节，约翰这样形容这四活物，第一个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像人念，第四个像飞鹰。一般的解释，狮子是野兽的代表，牛犊是牲畜的代表，人念即人是灵长类的动物，飞鹰是飞鸟的代表。四活物是代表神所造的受造物，换句话来说，天上的敬拜，一切的生灵都要去向他下拜。这些的受造活物和24长老就围绕在宝座的前面。约翰带到我们去宝座前，透过宝座周围的长老和四活物，帮助我们的目光定睛在宝座上面的神，让我们认识到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，以至我们懂得怎样去敬拜祂。约翰看到天上的异象是在宝座的四周出现，24位长老、闪电、声音、雷光、玻璃海、四活物等等，让我们看到是宝座的周围是几咁伟大、几咁庄严， 敬拜的气氛是几咁嘅圣洁。过往咧喺我学习入边咧，我需要去到唔同嘅教会嗰度参观，去睇当中嘅建筑，去睇当中嘅礼仪摆设。呢啲嘅礼仪摆设咧，都系帮助信徒系去到神嘅面前，带住敬畏嘅心去敬拜佢。例如呢一个啦，建筑师咧系用透过光的概念去设计这个的教会。这座这么宏伟的教堂一望下去已经是望而生畏，里面是无柱无遮无挡，让我们一走到进去已经望而生畏，油然产生一种敬畏的心。另外一些的摆设都帮助我们去更加了解我们所敬拜的神，无论是圣餐台、十字架，或者是敬拜里面那个的花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去敬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这一切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。这间是美国的 Crystal Church，好靓，好靓！你睇外表已经知道几咁宏伟。呢个系佢哋嘅厕所，金碧辉煌，应该多过50万。但系最后呢间教会系执笠。呢啲咁伟大嘅建筑，花咗咁多钱去设计，用咗咁金碧辉煌、咁名贵嘅材料是去建造，但是最终不能够成为敬拜神的地方，不能够将荣耀去归给神。跟着我们来看第三段第八节下面这么说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全能的神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说：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，你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。这里讲到四活物的工作就是要日日夜夜不停地歌颂神。四活物在神面前的敬拜显出他们神对神的爱慕，是他们 不断地样去称颂圣哉圣哉圣哉。三重的圣哉反映出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荣同尊。当以赛亚看见异象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呼叫：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全能的神表示神是宇宙的主宰，是万物生命的创造者，是全能者，是宇宙中唯一掌权的那一位。我们敬拜的人，我们要认识到神这些权能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敬拜。而昔在、今在、将来永在的是指神是永存。神昔日向摩西显现这么说：我是自有永有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受时间、空间限制，因为空间都是他手所造，他是时间的主宰，也都是空间的掌权者。第九节，当四活物见到他的荣耀的时候，都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神。而当他们看到神的智慧的时候，又会发出赞叹。当他们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，又会发出感谢。他们的敬拜就是这样，永无休止。第十节，24位长老又怎样呢？24位长老是俯伏敬拜在宝座前面，代表他们是用最谦卑的态度俯伏在宝座的前面，和四活物一起去赞美神。 约翰又形容他们将冠冕放在宝座前，他们要将荣耀归给神，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奉献的心态，是甘心乐意。这种的毫无保留的奉献成为我们敬拜一个的榜样。神呢就因着他们的谦卑，因着他们的不停赞美，而让他们的生命是充满能力，亦都是充满喜乐。我们呢都是从神领受了一份丰盛的恩典，亦都是领受了神的祝福。每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是否都是很谦卑的，用敬畏的心去感谢神一切的供应，一切的恩典，将荣耀归给祂，一或只是我们按住个流程一路是这样顺住过呢？最后一节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。敬拜的英文是 worship， 这个字来自 worth 和 ship， W-O-R-T-H， worth 和 ship 是配得的意思。我们敬拜神，因为他是创造救赎我们的主，他是配得我们敬拜。我们要尊崇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是被造者，我们是被救赎，被拣选的罪人。过去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的创造主，我们的薄翼让到我们不能够将荣耀归给这位这么尊贵的神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按着他的怜悯和慈爱，和他创造的全能，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施展了创造的大能，叫我们真重新得着新的生命，更叫我们可以打开属灵的眼睛，认识到神的圣洁荣耀，认识到祂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。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先去认识神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敬拜祂。但同时当我们越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敬拜里面是更加认识神。使徒被圣灵感动，看到神的宝藏和永恒里面的敬拜，他看到四活物二十四长老不停地去赞颂主，揭示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永永远远的去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祂。一开始讲到约翰是在受苦在艰难的时候去写启示录，一开始约翰告诉我们知，天门上帝为他开了，让他看到永在的全能者在天上面一直是掌管一切。他又让约翰听到昼夜不住的赞美，虽然在地上面仍然有痛苦有苦难，但是心里面是甘甜的。在2021年2月，有一朝我收到一个电话，美国6点钟，院舍打来说我爸爸过了身，是很突然的，因为疫情里面其实我们是去不到探他，只是靠视像。但是我们未瞓醒已经收到这个电话，当时其实是空白一片。跟着我们的所有家人就赶到去医院，去到医院的停尸间那一幕，我永远都不会记得，永远都会记得。到今天我都记得。去到停尸间见完他最后一面之后，我们全家就回家去商量丧礼。我们很冷静地样商量完之后，跟着因为那天是星期六，跟着我就很冷静地回来办公，回来侍奉。星期日呢，我记得那天是唱的诗歌《圣哉三一》，正正呢就是这一段经文。在里面讲到呢，你要是主是配得我们称颂。那一刻 对我来讲有点困难，即是真的唱不出口。但是那天讲到的是李炎琴牧师，他讲的是以斯拉记三章一至六节。其实呢我不太听到，因为已经很麻木，即是好像脑里面一片空白。但是在个大纲里面这样写，相信人在世上一切的事物都有上帝的安排，世间的事物越是变幻莫测，我们更加要看到上帝的信实可靠。爸爸的丧礼是没有用基督教仪式，是我是细女，我要跟大哥的指示，大哥是信佛，于是就采用佛教仪式。但是爸爸在医院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买奶茶买蛋子给他，因为我跟他都是喜欢喝奶茶，他在九龙医院很近我，所以我每天就带着奶茶带着蛋子去探他。很感恩呢，在医院期间呢，我跟他祈祷，我问他想不想信主啊，他说好。当时呢我曾经请过朱牧师呢去探他的，那你知道老人家他有脑退化症，那跟着我跟朱牧师讲，我跟他讲 我曾经跟你决过志，跟你祈过祷了。那跟着我记得当时朱牧师再问他的时候是零头，但是我深信他已经是天家，虽然他的丧礼不是按我的心意按我想的去办，又或者他安葬的地方也都不是我所想，但我相信将来我在天家里面是会见到他。虽然那天的崇拜实在是心不在焉，但是神的话就是藉着李牧师去触动我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很想跟大家去唱一首的诗歌。唱之前呢，很想呢大家去先去看一看歌词。我请司琴弹一次。蛇话主你配得，只有你配得荣耀尊贵，你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万物，主是创造万物，主就是按他的旨意创造万物。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。
主
开始的时候，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，有什么事情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是令你成日的思想是烦扰着你？当你带着这些令你担忧令你烦扰的事情，你唱不唱得出这首歌？你不需要答案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困难，无论是生老病死，或者是一些令你灰心丧志找不到出路的事。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，希望你会重新去到神的宝座面前向他祈祷，将你的眼目重新再注视在那位天上宝座的王的里面。当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他才是天地间的主宰，这位全能的神，他是掌管宇宙，掌管历史，世上的万物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被造。所以在我们每一个身上发生的事，在香港，在世界每一件发生的事，都绝非偶然，都是神的旨意。或者在地上面，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，就算我们想爆头，或者我们喊几多次，事情都未必有改变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一切的事最后都会有终局。天上面掌权的神，他是慈爱，他不单止是审判，不单止有权力，他都是安慰人的主。今日地上的事我们不明白，但是真心信将来我们会找到我们的答案，在永恒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个的解决办法。让我们同心再唱一次这首歌，让你用的站立。如果你唱得出的话，邀请你的好嘹亮的去唱，如果你唱不出的话，你静静的听隔离左右去唱。心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创造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宰。主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不同的困难，会有悲欢离合，身心灵各方面都会可能遇上困境，但是因着我们能够经历的你的拯救，我们有盼望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相信，在你全能的爱的引领下面，我们会将来会得着好像24位长老的冠冕。我们知道地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，将来只剩下颂赞你的荣耀、尊贵和权柄。主，就让我们在地上面的时候真的要记得仰望天上的宝座，仰望你的权能， 叫我们真是时时刻刻向你献上最荣美的敬拜。这个敬拜不单单在这个的礼堂里面，而是在我们的每日生活里面，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敬拜。直求你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以致我们是更懂得敬拜你，又让我们在敬拜里面更加去认识你，叫我们体验到你当中那份的厚爱，当中你那份的恩典，亦都是给我们在将来有一份的盼望，叫我们在地上继续持守在宝座上面你掌权的信仰，让我们在当中无论经历的什么事，叫我们得着力量蒙安慰，得着一份确据，预备你的再临。我们祷告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门。各位请坐。荧光幕上面有一张有一个回应纸的二维码，又或者你程序表里面都夹了一份的回应纸，如果你对刚才讲到有回应，又或者你有任何的代祷需要，都可以写在回应纸上面。我将时间交给李牧师。